嗨，大家好，欢迎回来三分钟热度。
霸道总裁不能输。
我是顾小爱，
我是叶尾鱼。好，
如题，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相信千千万万少女都会有兴趣的话题，霸道总裁。
百万少女粉们，对，好，我们要先来闲聊。首先，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嗯，
这个叫做一切都是有征兆的。我要说什么呢？如果你有听昨天的小伴的话，可能前几天的小伴，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前几天的小伴，然后你就会听到说，我说我什么状态不好，所以我想等过几天之后再测那个 MBTI。
你测了吗？
然后呢，还没。然后呢，我又讲到说，我其实前几天这就是事情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觉得说这世界到底怎么了？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说什么这世界真的很有病，我一直在讲这种话。各位，我今天早上月经来了。一切都是有征兆的，
有征兆的，
这个就是金钱症候群而已。各位，我还以为我怎么了，只是因为我的那个什么，就是荷尔蒙吗？正在分泌当中，所以我才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你的是生理状态造成你的心理状态不好。
对，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 ？OK， 所以一切都是有征兆的。然后我今天早上的那个。厌世指数到达了顶点，我连我们老师在上课，我都觉得老师为什么讲话要这么大声？他凭什么讲话要这么大声？他不觉得他这样让人讨厌吗？我一开始，然后我的脸就越来越臭，越来越臭。然后我朋友就说：“你看起来真的要把人杀了。”我就说：“
没有，其实只是金钱跟正在症候群。
對”对，我正在症候群，然后就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的金钱症候群蛮严重，就是
怎么说？
就前几天我真的是看什么都不顺眼啊，然后我今天一得知说啊，原来是金钱症候群，我整个人就豁然开朗
十万倍，
你不觉得吗？我连气色都变好了。
对，他今天气色意外的非常好，然后结果变成我本人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家冷气坏掉了，然后我整个荡到几点，我的棉被还是一个什么冬天的棉被，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睡到中暑，然后早上呢我就头晕很想吐。然后我又出门呢又穿了长袖，因为我以为今天会很冷，然后就整个人超级大爆热大爆暑，所以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不舒服，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要做噩梦，我记得我好像做噩梦，然后我大概是2点钟睡着吧，然后6点钟惊醒，然后惊醒后来又8点又睡到8点钟，然后再惊醒，然后睡到9点钟，所以我就是没有睡得很好，前几天有冷气的时候我都睡得很好。
姐，你就是前几天的我，我前几天就是这样一直惊醒，然后都是因为做梦，我做很多怪梦、欸。
是为什么？是压力太大吗？对，我也是做了一些怪梦哎、欸。
然后我跟你说吗？梦到我跟一个
什么
50、50、50、60岁的老头在一起，然后他很喜欢我。
有。
然后那我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我梦到我跟一个50、60岁的老头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有点尴尬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答应他，可是反正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那个老头就一直传讯息给我，然后就说什么我们要不要出去玩，要不要去怎样怎样之类的话，然后我就不想回他、后来然后甚至还被看到什么就是我梦里面喜欢的男生就是说就被他看到我跟那个老头好像就是有特殊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到要惊醒的前一刻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是为了钱然后跟那个老头在一起的，我整个人哈。我在梦里到底在干嘛、啊、
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你的潜意识突然告诉你
吗？对，我潜意识突然飘过一句话，要不是为了他的钱我才不会跟他在一起，我就叶小姐你在说什么？我就瞬间觉得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做梦真的很可怕。
那你觉得你现实当中会为了钱或者是不为了钱跟一个老头在一起吗？这边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但就只是单纯好奇。
我觉得现实中的我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毕竟我自己的、那个、
只有你会变成有钱的老婆婆
然后找一个年轻的小弟吗？不行，
没错，
不行，这样天哪太可怕了。好，反正这是我前几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梦这样子。
嗯，我的生活近况就是我回到台湾之后整个人变得很 slow 然后又 lazy， 就是第一个是天气的关系，就是台湾真的 尤其特别是台北，台北好黏好湿，就是你要热就给我干干的热，但是台北是又黏又湿，然后就会让人整个很像一坨黏土或鼻涕，然后就很不想要动，然后我的床又很舒服，我就一直躺在床上。然后再来是我从香港带太多东西回来了，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完，然后但是我大概又一个，我又一个月要走了，就是我们要去英国的部分，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斟酌说哪些东西要留，哪些东西要带着。然后我带了很多书回来，我想说看这一个月可不可以把这些书读完，例如说什么2030科技趋势全解读，他在讲 AI 就是 ChatGPT，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使用的社交媒体，还有甚至是 podcast 这些东西会怎么发展，
天
哪，就是很有知识含量。
你赶快读这本书，非常好，这个 要在2023以前读完。来得及，2030
还有很久。
好，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20岁要做，就是20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还有一本书我超喜欢，是英文书，叫 London。我必须再去 London
之前，一个月前你要读
完，
没错，好，
yeah,
非常好。
Yeah, OK，
好，然后我要讲什么？哦，对，然后我接下来要讲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蛮有感触的，毕竟是我支持的球队。就是我知道台湾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看篮球或棒球居多，然后看小姐，请问你要去哪里？
等一下。我现在必须要喷一个香水，我现在觉得很不安全，所以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蚊子吗？
对，然后我突然整个很焦虑，我就需要一些香水。
各位，有人驱蚊是用香水的是吗？是真的有这个东西，还是只有你？我跟你说，我要把这段剪进去，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
好，我现在突然感觉到整个身心灵安全了下来。好，请你继续，我要继续听足球的故事。你
不是为什么有人录 podcast 到一半跑去拿香水喷蚊子？
抱歉，
你好奇怪哦。好，没事没事，就是我的朋友都很奇怪，所以很正常，很正常，
请谅解，
大家冷静。好，我冷静。OK， 继续回到足球，反正。足球就是一个我从小好，我可能跟那种死忠粉丝就是比起来没有那么的热衷，但是我跟普通人比起来又那么的热衷一点点。我说对于足球赛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就是在打，应该他们应该是拉利嘎吧，我不知道怎么念，反正是应该是西班牙甲级足球赛，简称
西甲。
对，应该是西甲，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巴西吧的足球员叫做 Vinicius Junior，
好，
维尼修斯，应该是这样翻，我忘记了。
维尼修。
OK， 好，反正他的球号叫做 Vini 就对了 ，Vini 这样子而已、嗯。好，反正呢，他就是被种族歧视。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对方的就是队友那个啥，就是对方球队的球迷甚至还骂他说他是什么猴子还是什么的、然后
他是什么族啊，就是他的种族是什
么，他应该是黑人吧，我觉得他肤色蛮深的、应该是黑人。我不知道。应该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反正他肤色确实就是比较深这样子，然后就被骂是猴子，然后还跟对方的球员起了肢体冲突。可是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媒体舆论都是导向 Vinicius，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那段影片是就是那个对方的球员一直在攻击他，然后他没有还手、可是有可能他有还手我不知道，但是反正重点是呢、他们两个打完架之后他就被判了红牌下场，然后对方没有
为什么是他被判红牌
就不知道。 我想要把完整的找出来哦，各位，因为以前学过一点新闻学、所以我有点新闻素养，就是我希望可以找到时事这样子，所以我很想去找出来看他到底是因为他先动手还是怎样，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新闻的影片全部都是对方在动手啊，所以我就很好奇。 OK， 好，反正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很多个球员都在响应他，然后就支持他。然后昨天我的球队，我支持的皇家马德里，甚至
皇马，
对，全员还穿上他的球衣去踢球。哦，我就觉得
哇，
对，没有，我只是想说，我一直以为这世界上的种族歧视很少，然后可能只是 only for 亚洲人，我没有想到就是对，就是还是有黑人的种族歧视。好啦，我知道有啦，但是我以为是在某个什么美什么州什么美利坚共和国这些地方才会有，我以为是这样，我没想到欧洲也
没有
也这么严重。
后来耶比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有跟一些愿意跟我讲的人聊过，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歧视链，就是最下面是黑人，然后再来是我们黄种人，
最下
面然后再来是吉普赛人。
不是吧？
最底层、
啊，黑人比我们
最
底层
是黑人，
是哦，
对啊，黑人比我们底层，对
哦，
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有色人种，好，所以有色人种我们就直接被踢到一边，最高等是白
人，白
人、就是、
无色
达尔社会达尔文主义，
嗯哼，
嗯，对，
好，
然后最高层就是他们白人嘛，因为他们是殖民者，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干净、最高尚的。然后再来最底层，我听说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欧洲、嗯，然后就是有色，特别是黑人是最下面，然后再来就是黄种人，他们真的瞧不起，就是骨子里的瞧不起，
嗯，
就是没办法，就是他们的社会，然后再来就是吉普赛人或者是红发的人，他们就是在我们上面这样子。
啊，我一直以为黑人的地位比我们高诶，其实。我是觉得很难过啦、
嗯、
就是我没有想到说这世界上还是有这种事情的存在，但是就是我好像没有资格讲这些，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社会链顶端的人，我好像也没有资格说叫他们、嗯、哎不要这样这样，那种事情就交给别人，比如说 Nike 就有去声援他，我觉得 Nike 很棒， OK， 我决定要再去买一双球鞋了，不是因为我的球鞋穿腻了，是因为我想支持 Nike
声援他。
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企业要怎么样笼络人心，
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真的 Nike 很快就马上发声明说什么我们support
你之类
的，真的赞、
嗯、
哦、
嗯嗯、
好
那我们讲完了足球西甲 这些一些 gossip 之后，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总裁
霸总不能输。好，首先呢，我们要讲的是，生活中为什么不能缺少霸总的存在？其实我本人呢，是一个曾经非常鄙视言情小说的人，还有一些……
你什么时候开始鄙视的？请给我说清楚。
在认识你之前 ，OK， 大概是国中，就是因为我先说，我妈是一个不看小说的人，可是她在我。哎、欸，高一吧，应该是高一，突然开始看霸道总裁文学。
你怎么知道你妈妈看的是？
哈，因为我就坐在旁边啊。我说你在看什么？然后他说他在看霸道总裁。然后我就说，哈，就是他在看那种哦，2000多集的那种哦。
我本人就是会看3000多集以上，甚至到5000多集。先从霸总本人到霸总的哥哥，再到霸总的弟弟爱情故事，然后再到霸总的爸爸，到霸总的小孩。
我真的不能，番
外篇，
我真的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那种2000多集到底是在干嘛？这个比我们台湾最具代表性的8点档还要拖戏的感觉、欸。
各位，我的名字从哪里来的？我的名字顾小孩，这是从。就是言情小说来的。
好，反正就是我真的不能理解。但是后来，对，在不能理解言情小说的同时，我也不能理解。我帮他取一个超级鄙视的名字，叫做《爱情粪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种剧很无脑，你知道？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多小，大概是国高中，我看的都是那种刑侦剧。嗯，或者是推理的恐、oh, 那种，就是我都是看这种剧居、oh. 多超多，基本上我不看爱情剧。
我可以推荐你一个霸总刑侦剧吗？
叫什么？
他甚至有名到拍成电视剧，而且是那个谁啊，林心如的老公演的，
霍建华。
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什么，搞不好我看过哦。
他来了，请闭眼。
我听过，但是我没有看过。 好，
它好像有两季吧，它是应该是上下两集。然后我觉得小说很好看，但是电视剧就不是我带，就是角色跟改编就不是我想象那样，所以就没有那么推。
Oh.
但是它是一部就是有类似霸总元素，然后但是它的故事结构跟它的刑侦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前后呼应做得很好，然后也有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悬疑在里面。
Oh, 我喜欢悬疑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好好，我可以考虑一下，但是目前来讲，小说还没有到我进攻的范围，因为我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开始看电视剧啊、爱情分剧 ，OK，
嗯，
然后我朋友，我朋友
推荐一下那个最近的，
等一下，我朋友都叫他无脑小笨剧，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也是曾经不屑，然后从此我们自从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那个。就说哎呦，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无脑小笨剧可以推荐一下？我真的快不行了。说有有有，然后赶快发给我，然后我就会去看这样子。好，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一集。事情是这样的，
好，
我应该是别人推荐我，或者是我自己刷到，就是有一部剧，它结合了二十年前台湾最流行的荒谬狗血梗的录剧。OK， 它呢就是男主角呢长得很像顾小爱 pick 的一位男性知名人物这样子。
知名男性游泳选手，
好，
知名男性游泳奥运选手，好，大家都知道是谁。
Okay, 好，反正顾小爱就是蛮 pick 那位选手的。反正呢，那个演员他长得就跟那个知名的那个选手长得很像这样子。然后我就反正我就点进去看嘛。然后我本来没有要推荐给顾小爱，因为我想说，就是看那种狗血剧好像有一点羞耻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羞耻，所以我就自己看。它里面有什么呢？首先讲解一下剧情概要。男主角呢，曾经是在孤儿院长大，非常符合霸总的设定。然后，他在孤儿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
青梅竹马。
对，青梅竹马。你以为他是女主角吗？不是，他是女主角的好朋友。那这个男主角跟青梅竹马呢，
夫情。
相约在15年后在一棵树下，我不知道那个为什么会在树下，反正他们相约在那棵树下见面，然后男主角就被领养走了。然后15年后他到了那棵树下的时候遇见了女主角。为什么是女主角来赴约呢？因为那个青梅竹马他死了。他讲太明显了，不是讲太那个直接了嘛，因为青梅竹马他过世了。这样好一点吗？他过世了 OK。 然后他但是呢，因为他在临终前就跟女主角说，千万不要让男主角知道他已经死掉了，他已经过世了这样子，所以女主角就代替他的名字，然后去跟男主角相遇，然后这两个人就一见钟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三个月还六个月，他们就结婚，甚至好像没有结婚。然后呢，男主角就发现女主角不是青梅竹马，他就很生气，然后撂下狠话之后，他就飞走了，这就非常符合霸总的设定。OK。
就非常符合言情小说的设定，
对对对，
不一定符合霸总。
言情小说就会这样子，对，好，你是言情专家 ，OK。这时候呢，男主角凯旋归来，然后他在一个酒会上碰到了女主角，然后他就是可能内心他
救下了他，
就他解围了，他一个，这算什么、啊？一个小纷争嘛。然后他就是他对女主角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愤怒，或者是。心疼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
放不下，好不好？
他
就是放不下。
他还在意他 ，OK。然后反正就是经过了，就是有一点点的事情的一些小纠结、小纠葛之后，他发现这个女主角竟然有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好像已经五岁还是四岁半，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呢，他就去暗中调查，可是女主角都说那个儿子不是他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去调查，然后
矢口否认，
他还。对，他矢口否认，你比我厉害，因为我已经看完很久了。然后反正后来呢，就是有一段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因为等一下有一个重点没有讲到，男主角有先天性心脏病，他还遗传给他儿子。
这个就是霸总言情小说必备，不是谁有绝症就是谁有遗传疾病，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心灵上有创伤的，
对对对对，童年什么什么
童年阴影
什么什么什么父母双亡啊，然后或者什么寄养，然后童年又是孤儿，
然后
怕黑的啦什么的，对。
好，反正呢，这时候呢，就是女主角的儿子他发生了一点事情，然后就是好，应该是男主角要套话还是怎样，然后女主角就
对对对，
就然后反正他就是说要输血，然后说那个敏全全就是他儿子是 O 型血，然后可是女主角不是 O 型血，然后男主角就说我是 O 型血，我来捐。然后这时候
经典的画面又出现了，2008年下一站幸福，我们经典的
光
系
不
行，
他
不
能
捐。
我跟你说，这一部霸道总裁的呢，他是说直系什么啊？直系亲属不能输血，
就是我们经典的画面又重现了。
你们不知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麻烦这边想起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谢谢。
大家真的不知道。那一场戏对我的那个压力有多么的，就是直接压力没了，我完全不知道原来。
我必须说，你知道我每次心情不好，只要看到公司不行，他不能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突然豁然开朗。我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麻烦可以心理学家帮我们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吗？就是突然的，
对，我真的很好奇，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在剧情上面讲，应该是一件很危急、很紧急，甚至有一点算是悲伤的事情、难过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心、欸。
说他被告知了，然后他整个人傻住，然后观众就是一个很兴奋的感觉。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OK， 好，反正这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他们就是有和好，大家就是 OK， 想当然的这样子。我必须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霸道总裁真的是一个生活中的调味剂，
是不是？是不是？这为什么我从国中就开始看言情小说？我必须跟大家分享。
我对不起那个，等一下他叫什么名字？等一下顾小爱，绝力风吗？绝风啊，靠腰。
我跟你说，
okay， 对不起，立绝风先生。
我跟你说，之前就是好几次，就是突然有朋友，然后我们就在讲言情小说。然后他们就会说，哎，我知道我之前有看一部很好看的，然后讲一讲，我就说，哦，我有一部很好看的，然后我们就说，哦，力绝风，然后对方就会说，对，就是力绝风，那部真的是经典到不行。
他真的很有名吗？真的吗？
他应该算是言情小说鼻祖，而且他算是那种，就是真的写得很完整，然后那个故事架构跟人物都非常明很清晰的言情小说。就是其他的言情小说可能他写了2000-3000章，但是就是一些 流水账，然后人太多，角色太多，然后前后不够串联这样子。但是呢，那一部小说真的就是前后大串联，然后就是你可完全可以当后宫甄嬛传在看的。所以本人已经刷了21遍，真的没有在骗，21遍，好不好？21遍，我本人真的是，
我记得你有写过那个，
我还有那个
长篇大论关于这，
我每年写都不一样。
我跟你讲，我有收藏，但是我找不到了。反正他就说什么，我记得有一句是什么，男二。不得不说，他就是这场戏的牺牲品。
他真的是，好不好？力觉斯就是他哥哥
啊，他们是亲兄弟吗？
不能讲，这会剧透。
哦哟，好，
麻烦继续看。
太讨厌，他现在就在逼我看这部小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在看。
你知道我现在都在纠结一件事情，
okay。
就是呢，我看完这部之后，我真的会出不来超久。然后我就之前就想说，如果我之后有钱，我一定要投资某些人去拍这部，变成什么连续剧之类的。
无性男子吗？
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不应该要拍成电视剧，因为万一拍不好就毁掉了那个我整个幻想，我会整个一辈子很难过这件事情。
没有，他的拍坏掉的意思是说那个无性男子有拍，然后女主角他不喜欢，所以他意思是他想要当女主角。大家
不是啦，不是，就是万一拍不好就是每个画面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所以我应该去当导演。没有，开玩笑的。
你去当导演。对，你要去当导演
然后兼女主角。
我这是我想到啊，我在山西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喜欢一部言情小说，然后他喜欢到他会把他的快递名字，因为他们快递名字都会乱取名字，
乱取，
他把他快递名字取叫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做沈千展，然后所以我都要叫他沈千展，你知道吗？我寄快递给他，我都要写沈千展收这样子，然后他都会跟我说，啊，我喜欢的男人 他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呢？哎，我就知道他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 murmur， 你知道吗？他就是动不动就会走在路上开始 murmur 说，哎呀，季清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他怎么没有存在这个世界呢？也对，像这种男人他绝对无法存在的。
这很像国中时候的我，真的是很像国中时候的我。
反正这种事情，我发现我是没有，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人脸，然后就去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切都是靠你的幻想。如果你幻想的出来的话，这也不是不可能。本人就是一切靠幻想，然后就是言情小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没有代入吗？
就是你可以自己，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嗯，好，反正。重点就是言情小说嘛，我必须说，就是目前还没有涉猎到那，但是爱情分居我已经开始了。
好，
恭喜不行，他不能觉得。
然后最近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是除了言情小说之后，然后手机变得更普及嘛，所以 Webtoon 啊就开始有漫画之类的。
哦，对，漫画。
好，那除了漫画之后，最近发展成。就是什么哔哩哔哩、YouTube、西瓜视频形式的，就是开始会有把漫画配上有人那个配音员讲话，然后变成那种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长的言情小说分剧动画版，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麻烦大家上 YouTube 可以自己搜。
你有在看是吗？你有在看是吗？我谢谢你，我推荐一下 Macy 小姐。
对对，就是他们如果有点无聊的话，可以在家看这个东西。我们目前是没有时间，但我真的觉得好羞耻。
所以难怪我妈都是在家里的时候才在看这些东西，
出去有点丢脸。
好，然后那个再来要讲一下，就是听说看言情小说这件事情是会遗传的、欸。
怎么说？我吗？
是你说的，没错。我是那天、就是、是你讲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很担心的是我妈是大概可以讲年纪嘛，应该可以吧，四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看言情小说，我在想我四十几岁会不会也开始看言情小说呢？我还有二十年，20年后
我
会开始看言情
小说。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会比较快，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言情小说没有那么唾手可得，你知道在我国中
二十五岁开始看言情小说，
然后在我诶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看嘛，然后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大概每天晚上会花一个小时看的那种程度，然后我各种管道，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很夸张，就是那时候国二的时候我去纽西兰一个暑假三个礼拜，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担心说我在飞机上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下载了一整册的言情小说，到现在还没删哦，就是我的那个 Apple 的那个iOS 系统里面还有，就是那个桌面，然后什么，我现在讲不出来，那真的太羞耻了。那个书名，我没有办法。
然后不是，然后你就是整趟飞机你都在看言情小说？
就是我无聊啊，那我就开始看啊啊，反正我跟你说，言情小说的就是套路都差不多。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女主角怀孕，然后呢？他生了小孩，然后霸总把他们找回来，就差不多是这样情节，就是什么标准的追妻火葬场。
对，追妻火葬场。哎、欸，然后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男主角先天性心脏病那一部啊，他其实也是小说改编的嘛，可是他小说是一个替身文学，你知道吗？
你说替他的那个
青
梅
竹
马，
他对他就是。小说里面那个男主角爱的只有青梅竹马，然后他甚至已经埋好墓地，死了之后要跟青梅竹马葬在一起。
那女主角算什么？
他到替身文学，他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跟女主角说我爱你，
好难过。
就是他们结婚之后，
好难过，
超可怕。而且，但是我跟你说，那很荒谬的是，里面不是有个男二吗？男二不是一开始在追求女主角吗？但在小说里面，就原著里面，男二最后的那个女朋友是他的前妻，就是那个医院千金是他的前妻。然后他跟这个前妻离婚之后，他跟女主角其实是有结婚的，而且是真情实感上的结婚，结了四年的婚。
哇，所以是个四
角恋，是大崩坏哎、欸，
五角恋，
我不是。大崩坏耶、欸、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敢看，因为我不想要破坏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爱情分居。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现实、欸、我真的觉得现实都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
真的吗？
对，
反正 我是很害怕啦，就对了。我基本上如果我要看小说，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认真看过，我一定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好看，然后我才去看它的小说版。
我反而是会先看小说，因为我不想要我的幻想破灭。
好，大家都是，只有我是这样。
哎，说到这个，我想推一个，就是比较韩系的。就韩国的话，我就不会想看总裁，就是韩国总裁，我又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韩国我喜欢看古装剧，韩国的古装剧。
你要推荐哪一部？
就是俊浩的，
我知道
俊浩的《衣袖红镶边》YYD。
没有，我想到李俊浩最近有好，俊浩先生最近有新的剧要上了，6月14
还十七吧。
好像是17，我忘记了。反正 OK， 我会认真收看的。希望就是那个国泰航空可以有那个
也上一下吗？因为国泰
航空上面
上一下我飞机上，因为国泰航空上面有《衣袖红镶边》，
《衣袖红镶边》，《衣袖红镶边》真的拍得很好看，我觉得它的镜头超漂亮的。大家高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上过健康教育这种课？那健康教育除了教一些什么健康知识以外，然后还会有一些爱情方面的教学，因为我们是女校，所以老师就对于爱情方面的教学就是会比较用力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
一堆恋爱，
这样讲有点过分。对对对，就是有一点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我这样，所以我们老师就叫我们小组讨论一下，就是对一个健康成熟的爱情，你觉得你希望对方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就大家就会写的什么，希望是什么帅啊，然后怎么样啊，就是会写这种。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非常激烈的，我们非常快速的达成了一致的那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组的男主角是一个在童年上面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悲惨阴影。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童年创伤，然后这个童年创伤只能是由我一个人治愈他，你懂吗？就是这个他的世界就是一片黑暗，然后有一天有一位美女子从别的世界就是轻轻的踏了进来，然后他踏进来的时候，顿时他的世界出现了光明，然后他看向这位美女子，然后发现这美女子在对他灿笑，不是灿熙，是灿笑。
好，
然后反正我跟我朋友就是一致的，就是全班只有我们两个就是能够 get 到说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我能够治愈他的伤。
各位，也比现在在展示的就是标准言情小说里面霸道总裁的一个人设的部分。
所以我应该要让我自己变成那个，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是不是那种霸道总裁的剧女主角都显得很弱啊。
可是我觉得没有，为什么我会喜欢顾小爱，就是顾小爱是我看言情小说里面就是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而不是就是很多言情小说都会把，对不起，我又开始学术化言情小说了，
对不对？
我应该去写一篇关于言情小说的论文，就是很多言情小说都会把女主角写的就是什么超级弱啊，然后需要保护啊，但是我同意，
对啊，我就不喜欢这样，
就是我同意，就是女生也会想要被保护这种。但是为什么会喜欢顾小爱这一部呢？就是因为她把顾小爱写得很独立很坚强，然后也有一点就是像是在治愈男主角童年的那样，就是我很喜欢这样。
干嘛，我就说这个是必要的。我跟你说，我发现就是我需要的是实力相当的爱情故事，因为像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讲的那部电视剧，它不是有第二个支线是讲姐弟恋，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权力划分也是女主角很强，然后那个男生很那个女二很强，然后那个男生弱弱的，
我不喜欢，
我就觉得我超不喜欢那一条线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有一点差不多的感觉，所以不知道，所以我。原来连男生这样我都觉得，我一直觉得那一部就是那一条线的那个男生一定是要来骗那个女总，女副总，他是女什么？他是叫什么
吗？女总？
对，女副总吧，好像是副总。好，我一直觉得他是要去骗那个女生的钱，女上司的钱，我觉得超过分的。我说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他只是单纯喜欢年上。
可是你没有看后面他还说什么那个女生要去上海开会，然后他就说什么我陪你去，我真的想陪你去，然后那女生就说不行，你有你的工作，他就说我请假就好啦。
这样不行，
我觉得他超过分的，
这样超否，
对吧？我觉得超过分的。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希我内心里面就是想说，你是不是希望你一直请假，然后你的老板把你开除之后，那个女生就会养你，告诉你想都别想，
阴谋论，阴谋论，
快转，真的是，我把它快转，太过分了。我大概目前的压力指数是一个月要看，一部就是爱情分剧，但是我都是两倍速快转再快转，所以我很快就看完了。
欸，我没有办法接受两倍速快转看剧，欸，就是我会觉得那个 tempo 很不对，所以我本人到现在一直都是不管是 YouTube 还是看剧都是正常速度，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两倍速的人看，
因为我们在乎的是剧情，我们不在乎那个
tempo。
对，我知道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可是我看剧就是我真的是看很快的那种，就是那种16集韩剧我可以一天把它看完
啊。我以前也是啊，但我都是熬夜看。
哦，没有，我是真的就是快速看，因为就他音乐一下我就按快转，然后我讨厌的人一出现就快转这样子。
懂。
然后不然就是我都会放两倍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两倍速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速度。可是我朋友就说，因为我看两倍速，所以我讲话速度会变很快。
对，确实不否认，你讲话速度蛮快的。
那我道歉，
没关系，
对不起。那再讲个冷知识，我在山西讲话速度超慢的，因为他们都听不懂我讲话，所以我只能把我的速度。
我在香港也会尽量把我的普通话速度放慢，就是我怕我讲太快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对，他们真的听不懂你黏在一起讲话的声音。
像是你刚刚说你黏你黏你黏你黏，他们会听不懂，所以要说你黏在这，你黏在一起
一起的声音这样。对，然后反正我有一次就打电话给我朋友，可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告诉你哦，我们等一下我要去食堂吃饭哦，你有听懂吗？
听得懂。我告诉你，
对，然后
我等一下要去食堂吃饭。
对，没错，然后他们就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天哪，他们真的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也太夸张了吧！我只是把话讲的有点快，然后黏在一起而已。
太有趣了，okay， 太有趣了！
我发现这是一个加密的方式，我觉得还不错。哦，这个比你讲台语加密还要来得有用。
哦，我的加密法是之呃
注音
一安
好
子。
但是之呃，大家就可以遮遮遮。
他们拼不出来，他们拼不出来。
哦，不行吗？
对，我觉得很有趣。
那个注音是我在手机上面的加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我就是要么就讲台语，但是我还发现我们学校好像有一些福建人的存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听懂。对，我不知道，应该是听得懂的，所以我就好吧。最后我就开始学会了把字黏在一起的这种方式，
原来
听起来非常的不错呢。对，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最近的生活，还有对于言情小说这么
霸总不能忘，
对，对于言情小说这么多年观察的了解，还有一些爱情分剧的分享，希望大家在这一集可以收获满满。然后呢，不管你现在是要去看言情小说还是不是，我们都希望你可以从我们这集获得很多欢乐的知识，
释放压力，释放压力，各位。
对，没错。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不要忘记去我们的 IG follow 我们，然后每个礼拜一准时收听。好，拜拜。